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我叫李梅。那今天呢，也是由我们的新竹市政府劳工处所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直播节目，叫做创客讲学堂。那在我这边，我们就邀请到很重量级的大咖来跟大家做介绍。那他是本身是也是我们的魔镜娱乐的那个创办人，我们的 Moss， 欢迎。那我们今天呢，很可爱。那我们的 Moss 他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在分享之前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在收看大家 Hello 我们的所有。的直播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收看这个直播，我们有很多的直播惊喜礼。那怎么样可以那个抽奖呢？就是我们要完成三个任务，在今天晚上9:30之前完成这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按赞，按我们的那个创客讲学堂赞，按在我们的新竹市政府的青年发展站的粉丝专页按赞，然后留言写创客讲学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分享今天的直播，第三个部分就是 tag 一位你身边有云新创的朋友们 tag 他。那所有抽奖的相关资讯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的这个粉丝专页，可以来多关注。那记得哦，因为我们时间还有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半啦，那大家可以收看，然后也并可以参加这个抽奖活动。那回到这边，我想说刚刚我们收看的那个好朋友们应该也对 Moss 刚刚提到很多创业的经验分享啦。那我觉得在针对我觉得在 Moss 他这八年，从2015年创业到2023年，
对，
这八年当中其实有从那个求学啊到变成选手，然后从选手退役下来又成立了他现在的公司，然后到现在经营已经将近大概100人的这个团队，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转换
可以分享的地方，
对，可以很多啦。我觉得一个小时真的也是分享不完，所以我想说，如果大家观众，因为我们分享会需要一点，就是大家在这个不同阶段当中，如果你有特别想听到什么，也欢迎我们的直播好朋友可以先留言。那我觉得这样，Moss特别邀请他来这边新竹做直播，也可以就是不枉费我们这样的过程当中，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互动哦。好，那我想说也可以问，就是说在那个就是当选手在退役，然后成立公司这个阶段，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跳比较大、
嗯、
对，跳比较大，
因为主要当时退役就不大知道自己要干嘛、嗯、因为我当时设定的是当选手3年我要拿个冠军，就是我想要做到一个我自己可以认同我自己的一个阶段，嗯，然后第一年就做到了，然后所以其实第二年、哦、没有，这不是在吹这样好像有点自大，可是就是因缘际会下第一年就做到了，所以其实第二年、嗯有那么点意兴阑珊，这是说实在话是这样、嗯、可是第二年算是有点被挽留下来，对，因为那当时的管理层就是算是投资我们的游戏公司的老板，就是代理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就是当时 Greena 的老板就稍微跟我聊了一下、嗯、他会希望我可能还是可以继续待第二年，那尽管用一个第二支队伍的方式去 work、嗯、对，那我自己觉得他分析也很对，因为其实世界冠军拿到，或者是在对于一个游戏更长远的发展来看的话，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或者是想要有这样的义务去帮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的。嗯，对，所以就答应了这个需求，就是觉得说好，那我再努力第二年看看、嗯。对，所以其实反而是退役以后就比较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讲真的，退役下来其实大学也没念完，然后爸妈其实希望自己把、嗯、希望我把大学念完的。对，所以也有在犹豫要不要回去复学，或者再去念其他的专业、嗯。然后到那个时期，就算是有点想要耍废，就开始在冲，
年轻嘛，
对对，就打电动这样。
Okay.
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个行业很有趣，叫做实况组。对，现在算是
很红，
现在很红了。可是在我那个年代不红，
我们的年代，
对对，我那个时期很不红。对，就是我算是蛮早一批做直播的，
对啊、真的
很早做的。那可是我当时觉得很有趣是，我发现国外很像在当职业在做。嗯，我就从旁敲侧击这样整个观察看起来，就跟当时 YouTuber 一样，就是都是国外先把它当成正职做，以后台湾人发现，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来试试看。
懂。
对，所以我当时选的实况跟 YouTuber 就很像，当时 YouTuber 也是有很多像什么蔡阿嘎啊这群人，对，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然后想说那为什么台湾不能做，我想试试看这件事情，然后做了2-3年就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嗯、就觉得说这个是可以赚钱的，然后同时赚的还不少，对、嗯、那当时就两个选择嘛，要么自己闷着头自己偷偷赚，不要说偷偷赚自己努力赚，然后要么就是看是不是跟大家一起 share 一下这件事情， 对，然后后来刚好就像刚刚上一档节目讲的，就是有一个投资人就是投资了我，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复制贴上，然后靠着一个团队，然后靠着可能好几个创作者们，然后一起把这件事情变好。嗯，算是一个创业的因缘机会这样子。
对啊，那我想问的是，就是像你刚刚提到那个直播组嘛，嗯，其实那个时候对现在讲叫新媒体啦，那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传统媒体，就是比如说艺人啊这方面，
电视啊
對對對这方面。可是那个时候你算是蛮前卫，就是说先操作这一块。那直播组那个时候会不会对你来讲是一个蛮会不会很困难？
我觉得应该说在起初还是个人在摸索的时候，有很多的瓶颈。我觉得最大的瓶颈是，当时的网络文化对于支持创作者是非常的排斥的。对，我所谓支持创作者，不是只说我看的影片、看的直播，是真的掏钱出来支持。
哦，
因为台湾第一是很少有服务费或小费的观念，在2015那个时期。
对，没错。
然后在美国，其实因为我在2015年前我去过美国至少2-3次。嗯，其实结完账付 tips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他们觉得是一种礼貌，
是一个礼貌。他你不付，他会先来问说我哪里做的不好。
对，
所以其实这个文化当时要在美国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正常的。
对，
就是实况组表演有一些桥段，他觉得有被娱乐到，那观众就会打赏，观众就会订阅或者付钱支持你，就是我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但在台湾这件事情要推是很难的，因为台湾社群当时就是非常的
保守，
对，就可以这样说。那大家也不习惯这个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其实是会造成一些负评的。
对，
就觉得说你有手有脚不出去工作，靠打游戏，不是说靠打游戏，靠在直播上面赚钱。 那 YouTuber 没有这个困扰，因为 YouTuber 他就是正常的拍内容，吸引人看内容。那你在被吸引的过程中，你自然而然看了广告。
对，
看了广告之后 YouTuber 就赚到钱了。
哦，对，
所以 YouTuber 不用拍，应该说他不用真的来跟观众要钱。观众是在无形当中用他的行为支持了 YouTuber。
对，
而 YouTuber 赚到了钱。
对，
可是实况组不同，实况组是得隐晦的明目张胆的告诉你，不好意思，我真的需要钱哦，这个酷东西。
對，所以你都会在这次直播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說。
但当时我的做法是有点像是大破大立，因为我觉得我有光环，一来是我是有这个退役选手的身份嘛，因为世界冠军，当时退役的不多，我有五个冠军选手，退役的只有我，最先退役的是我。所以另外四个还在线，就是还在打。当时我刚退的第一年，所以整个游戏圈里面只有我是退役冠军选手，所以我的名气大。对，那自然而然我讲的话就会有比较支持我的人，比较支持我的人，所以我就仗着这样的一个正反两边的对立去碰撞，然后渐渐的去让大家开始习惯说，付钱支持其实不至于这么的糟糕。
对
对，但必须说前面还是有很多的骂名，比如说敛财啊、骗钱啊。对，那我觉得这都还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前面那一段是算是在教育社群、教育市场。对，那自然而然到了今天，其实游戏实况组，不要说他们还要钱啊，他们自然而然就开始被支持了。
对，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了。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新媒体，其实那时候也下了蛮多，就是蛮多功夫，就是来这样来
学习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国外的实况组，会发现他们有一些桥段设计得很好，然后包含一些趣味性。对，就好像现在在看电商直播的小杨哥一样，就是看
疗愈。
对，就是娱乐直播。
对对 对, 對,
對，那他们其实在这些桥段当中，他们都是有花心思、有花巧思的。
對，
就是你真的不是单纯的只是看他耍猴戏或是当小丑，而是他真的去想梗，或是铺桥段，甚至是去做一些角色人设的扮演。那我觉得这个的娱乐体验是观众当他被享受到、被满足到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用一些行为或行动来支持
你。对，
那这个教育行为是要开始让社群知道的。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工程，而且很重要。但我只是想说，像那个台湾，像因为说台湾其实是没有，刚刚没有讲到说，就是台湾是刚刚那个 Moss 有提到，就是台湾是没有抖内这个习惯。
对，
所以那时候做实况这个主播到就是经营这个方面的直播，对，这个公司其实你也熬过，然后到成立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当了直播主当了2年，就是当网红2-3年，然后市场已经就是开始被教育开始习惯了。对，我记得没错，我当时应该是台港澳区第一个到1000个付费订阅的。 好、就是你会把你有点把它想象成像订阅 Netflix 一样，月付
厉害耶，
对，月付。然后当时订阅收费是150块台币，一个人要付150块台币一个月，
哇，那你
1000个，然后我是分50%。对，所以75块一个人头，这样的话75000块。
对
对，就是一个月这样稳定75000块。那当然下一个月就跟 Netflix 一样，有人不定嘛，
对对 对, 對，
有人退订，可是来来回回大概就是稳定这个数、嗯。对，那我当时觉得说，哎、欸，那这样的社群其实已经开始被教育跟养成起来，大家开始懂得用。用手上的钞票来制裁你，或者来支持你，对，来满足你的需求。
对啊，因为那我想问说，像其实这相对像传统产业到像新媒体的产业的部分，因为你算是有点算是这个经历这个过程啦，
是
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到创业公司，然后现在是今年像那个像莫这边有什么直播啊 KOL 的这个部分。那你在做这一块的时候，也就是因为你历经过这个部分，然后你开始想要去往这个有一个商业模式，
是
开始去发起，应该说发现说这样的商业模式其实还不错。
其实就当时算是自己有摸索了一块成绩，就是新媒体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创业的时候开始去学习传统媒体现在遇到什么瓶颈。哦，对，因为其实我们年纪相仿嘛，所以像周杰伦、蔡依林、SHE， 就是那些我们记忆里面的歌手们，或者是演员们，或明星们。在传统经济上，它很大程度资源受限于经纪公司或制作公司，
经纪人的，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叫星探，或者是街头被挖掘，这种动机，就是你很难在现在的时代再去听到这个词了。可能这 K-pop 还有，对吧、啊？就是韩国娱乐还有，可是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星探这个词了。就是现在大家想红，就是手机拿起来自己拍 video
直接拍
了。对，所以当新媒体的出现，大家成名的机会变得非常非常大，而且你可以掌管的，你可以主导这个流量，而不像以前可能他得要五等奖，哇，我不知道这个词还有没有人听过，这个
有我听过，
五等奖五度五关，对，然后参加歌唱节目超级星光大道，
有我听过，
他得要在唱片公司磨个好几年，然后他得要在综艺里面当个绿叶，像康熙来的
知道对吧，
陈汉典，
对，陈汉典，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去学习到的是传统经济它碰到非常大的瓶颈，是它的观众开始在转移战场。就是以前明星真的很红，对吧？因为全台湾人就在看你，对吧？就是那些什么主持人，当过主持人吴宗宪啊、胡瓜啊、徐乃麟，本来就是全家喻户晓的。当然现在他们还是家喻户晓，只是说现在小朋友可能不知道是谁，可能非常有。
现在都在看手机，比如说抖音啊、
或长影片、
长影片，
他可能比较认识其他的 YouTuber。
对对对，没错。
他们面临到的状态是用户的收视行为开始改变，像家里开始没电视了，现在小朋友可能家里是没电脑的，家里
就直接手机，
对，或是 Mac 或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收视行为转换，导致传统经济它其实自然而然不会有新探可以挖掘的新人新血进来了，
对，
然后他们现在在前面的那些创作者就是明星们，产业开始慢慢变少，
对，
以前上个通告可以赚点。
对，
不错的收入，可是现在是不大可能的。
对，
所以我觉得传统经济它遇到的问题是，它要么转型往新媒体靠，要么就是像我们那种原生的，就是自己来做新媒体经济。所以我们魔镜后来选择是自己来做新媒体经济这件事情。
懂，我觉得这
所以这是魔镜现在主要的业务。
了解，因为魔镜这个业务，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蛮感兴趣哦。那我想说，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也会问那个莫斯后续的一些进公司的这个模式。那我想要现在也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广告。那我们待会就欢迎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直播，听听看莫斯边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公司，到他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活动要跟大家分享。谢谢。
执行。
短短一个多月的暑期攻读，来一起欣赏大家的攻读时光。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创客讲学堂。那我们今天邀请的重量级嘉宾就是我们的世界电竞冠军的 Moss， 那他本身也是魔镜娱乐的创办人啊。那他刚刚其实有分享到，就是从他是直播选手，然后到他就是后来是经营那个直播实况的直播主，然后也是经历过一段传统产业到新媒体产业，这中间比较很艰困的一个煎熬过来啦。然后他本身其实有到达那个一千多人的订阅，
对，付费订阅
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像比如说到现在，就是他经营这个魔镜这边，因为我看到是说魔镜他主要除了电竞啊 AC， 还有很多的 ACG 或是他的直播，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服务啦。那我想说，比如说想问问看 Moss 这边，从直播实况组这边到现在魔镜的这么多项的这样的发展，你是怎么样从就是因为要经营要带团队嘛，一定是要有很多很多人跟你一样这么优秀，我相信他应该说才会有就我们都是需要神队友这样子，对，所以经营这样才会 越来越大。那也是想说 Moss 这边其实成功案例是怎么样去，比如我们之后有很多的直播组跟 KOL 会一起加入
跟我分享，或是让他们也成长的，
对就是成长这个过程、想说分享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这个阶段大概是怎么样去带团队。
因为其实我在公司经营的方向是比较把自己定位在新媒体的经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当时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经济。那经济这个词就是非常的沉重嘛，因为说白了，经济就等于所有这个人的权利都归你公司所管。
对对
对，因为传统经济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
对，那至于这个合作会不会持续下去，不重要，重点是我怎么样栽培你到那个果实可以开花结果，然后收获回来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策略很简单，就是我们对市场解读是。女孩子比较容易从零分到有办法收获的速度快一点，就跟有一些农产品它可以很快的收获变现，我们把这样的大部分的量能放在女孩子身上，然后同时投资少部分的量能在男生身上。对，所以因为我们观察到的是男生他终究是这个社群里面比较头部的存在，顶端的存在。那用这样的一个组合策略去沟通，然后才奠定了魔镜前面的一个基石。对，但必须说呢，前面3到5年非常的财务数字非常惨，基本赔了几千万有，
啊、
对，赔了几千万有。那我觉得大方向是我觉得一来 并不是说我这样的成功案例不能复制在他们身上，因为包含了我们让 IP 跟 IP 之间去做引流或导流，简单来讲就是像现在的蹭流量，或者是大带小，或者是我魔镜本身的 branding 就在做制作，可是当时的环境并没有这么的热络，所以导致投资永远大于收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连年的亏损，对，那我自己当时的状态是，我也很清楚的让投资人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必然的，
对，
那这件事情是必然的情况下，其实投资人要的只是你心中自己去盘算什么时候可以回收的回收，
对
，因为我觉得一个产业的教育是需要，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个状态是当时的这个产业是非常的荒芜的，然后包含魔镜这样的大动作，其实也吸引了很多知名的企业投资了这件事情，比如说像狼谷娱乐背后是网银国际，然后 JTeam 就是杰伊文创，就周杰伦投资一间战队，然后包含当时的 4Gamers， 就是其实有好几间公司都是千万的资本额，
对，
然后再做资金的挹注，那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崛起就是看这些资金在挹注里面产生的活动或者是商业行为，然后到最后其实我进入了第一轮融资之后，然后再把事态收敛下来，才会开始有一些好的结果。那刚刚讲的一个公司团队规模到了三四十人以后，再打掉剩十几二十人的那个状态，就是亏损到一个状态以后要回头了。对，就是
失血过多。
对 对, 對，就真的是失血过多。你说再继续 keep 下去，比如说我们再找投资人进来砸个几千万，再继续烧，或许不需要砍那么多人。可是当下我认为，或者是我们自己团队内部的结论是，这样做会好上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其实也很直接的是，做完那一波人事调整以后，自己心态调整了一下，第一年我们就接近转亏为盈，然后第二年就获利近八位数，不用近，就超过八位数这样子。
那你在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心态转换这部分应该是蛮多人会遇到啦，比如说就是你，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负债这件事情的压力，因为尤其你是老板，其实那个压力是应该是晚上都会睡不着，可能会偷哭啦，偷哭
不会啦，不至于啦
晚上。
但我觉得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背景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说我没有商学院经验，或者我没有去念 EMBA，
对啊，
对，EMBA，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我得有很大量的试错成本，我得去犯那些错，对，所以其实这样讲好了，我公司在裁员那个时候，我连月会都不会开。月会、季会我都不会开，对，然后做预算我也不会做，财报我数字算读的还不错，可是我财报看的一知半解。
我懂，因为那个是另外一种专业啊。
对，就是我觉得团队在规模小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十五到二十人的时候，你其实很容易靠队伍上面有一个吕布，就是有一个能力很好的人，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扭转过来。因为团队成本太低了。
对，
就是一个月了不起几十万的 cost 而已，對對對，那其实有几档大的业务，假设你的产业本来就在高速增长状态下，它很容易被这些的混淆的资讯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你的队友太强了，强到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你，他已经混淆了你在经营这件事情的本质，然后当环境不如预期，或是你这个神队友突然失常了，
对，
不要讲失常，他就恢复正常了。
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的状态的时候，对，那你营运状况或者营运的缺点自然而然就暴露出来了。对，所以其实，在我觉得一个团队规模下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分工，所以我当时做的时候，我常说就是公司里面执行长该做什么，执行长该做的事情就是所有公司里面大家觉得不想做的事情都要捡起来做。
对，没错，
而且你什么都得会。
对，
你会不一定是指你是相关或专业出来，
对，没错。
对，你如果财务有需要，你就是得去财务去做财务，然后会计有需要，你就去做会计，然后业务有需要，你就去做业务，甚至行销有需要，你就得去做行销，然后所有东西你都得会个大概。对，所以其实前面那几年就是赔也赔了一屁股，然后
也学了很多啦，
学了很多，但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真的。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创业家在那个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阶段。有时候经历这个阶段，你反而会，就有更多。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你会看得更懂， 或者说因为你痛过，所以你会知道说怎么样再调整，还可以再更好。那我刚刚提到，哎，刚刚那个 Moss 有提到，就是说你刚刚提到那个八位数嘛，这八位数它是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净，应该说你的收入部分是只有在那个经济，就是指经济这一块就八位数吗？还是说还有其他？
我们后来公司经济全经济后面有一个重要转型是，在裁了这么多人之前，我们投资了很大量的制作成本，然后同时经济这边开始做了反弹。所谓反弹是指合作的艺人开始纷纷解约。对，那解约的根本我认为就是经济这个词太重了，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的自由或者是他的自主权完全的被剥夺，他不一定出去以后赚的更多，但他会觉得他比较自由。
哦，其实 这就跟那个明星很像。
对，所以其实你纵观台湾的演艺圈也好，或者是韩国现在这么成熟的演艺圈也好，大部分到了一个合约阶段以后，绝大部分的都是解约。
解约，对，没错。
那这也是意味着新媒体经济在台湾这一块是，我指的是全经济在台湾这一块是，需要做一点调整跟变化的，不是指这个商模不行，而是它需要一些折中或是双方可以取得共识的方式。所以我们开始把经济分拆，所谓经济分拆是把特定的权利开始做分项式的合作。比如说如果今天你需要魔镜去帮你处理业务的地方，我就跟你谈业务的经济。
对，
如果你今天需要做的是品牌的事情，我跟你谈品牌的经济。你需要内容的东西，我跟你谈内容的经济。我开始把经济的权利分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么多的艺人当中可以有单一的或是多样的合作方式。
对，所以选择
后面尽管魔镜账面上的合作艺人从二十几个人掉到了maybe 个位数，八九个人。
对，
可是后来我们时至今日，我们合作艺人现在又拉到了五六十个人。对，那我觉得当然不是只说艺人数或名单数很重要，而是你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商模或是不能够 work 的商模上面做优化跟调整，这是我们后来的商模的一个转换。那刚刚提到的营收来源，其实我们后来发现绝大部分跟魔镜或是魔镜团队对他们有价值的是业务合作。
业务合作
原因是大部分创作者他对于内容都自带想法，就是他会成为创作者，他本来就对内容有一定的理解，不管是对网络内容或者是他对他的社群，就是他在做内容上你已经不用给他下指导期了。他不像传统经济说你今天歌手你要练发音，你要练音准，或者是你是舞蹈，就是你要学舞蹈，或者是你要学主持。不是，创作者他就是要 real。你可以是创作者，我也可以是创作者，我们不用受专业训练的。对，大家要的是你的 real。 所以在内容上面我们帮不到他，可是他需要业务上的帮忙，因为业务很繁琐。
真的，我觉得业务其实
最麻烦的，而且创作者其实是不喜欢对业务的。
对，
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又要来限制我，我要挣你这个钱，我还不如中间隔一个人帮我当坏人。对，所以他甘愿被你抽，或者是他甘愿被你服务，他就是希望省他的麻烦。
对，
所以其实我们开始慢慢找到团队可以定位的价值。所以刚刚讲的营收最主要来源，我们大部分都是业务收入，而不是媒体上的内容收入。就简单来说，这个创作者在平台上挣多少钱跟我无关的。
对，
可是我可以帮他把商单解决好，那他也信任我们帮他把商单解决好。
对，其实这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沟通成本啊。因为像我们其实做，假设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自己也是一个表演者啦，那比如说表演者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活动公关嘛，
对，
然后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哎，我表演费这样，然后我会给你，哎，接着就是业务费。其实那个我大概就刚刚莫斯这边提到我蛮重要，就是其实我觉得业务这一块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刚刚很聪明的，我觉得就是说在一个经济的这个服务当中，它要拆分为品牌，或是拆分更细的
品牌内容
业务，
或甚至商品。对，
哦，商品也有，
商品我们也可以做合作。
OK，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可能是业务，可是有部分会是内容加业务，或是单一个的，或是多个的。对，所以这样子一个组织上，一来我不用受制于特定创作者，我不会因为他走了我好像其他的业务都不用做了。
对，
二来是其实这样子一个分拆状态下，合作的创作者他其实是有自由度的，他不会觉得说我签过来我好像卖身契一样，
没有那个什么合约，就只能听。
以前我们是三年到五年期，现在我们基本合约也不打这么久了。
懂。
对，所以创作者他跟我们更没有压力，他也可以保持着，而且甚至我们团队是有试用的。我们说三个月试用，基本上我也不收，不要说不收你钱，我们就正常的收费，然后你来试试看。然后如果可以合作再合作，不能合作就算了。
对，我觉得这个很，这是你的优，我觉得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那我觉得刚刚也有想到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墨子的就是产品，我觉得那个产品或那个最近有知道一个很红的，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懒猫子
VTuber
对，因为我像我跟朋友分享，就是比如讲到说 VTuber， 然后懒猫子他说哇，这个因为玩电竞，我觉得他们都或是玩这个游戏动漫迷的部分，他们都非常知道这个角色。那这个角色听说是你们公司创出来的。
应该说 VTuber 这个概念，它其实刚刚主持人私下有跟我们聊到初音未来嘛，
对，
就是软体啊，这个讲出来会被骂，讲出来被骂、啊。那我觉得概念是说，日本其实本来在 ACG 产业就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角色或者是 IP， 我们看是用什么样的称呼，那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创作模式出现，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载体，就是用一个动漫形象去做一个载体。那最早的话其实是 Kizuna Ai， 就是。半爱当时他用的是一个 YouTuber 的角色去做，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比如说蔡雅嘎或者是豪放，他在做他的内容的时候，他是用一个3D 的状态，用动漫人物的状态在做他的 YouTuber 演出。对，那当时 Kizuna Ai 就是用一个非常前卫的方式去走这一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当时就看到了，然后我跟我的伙伴讨论说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尝试。后来我们 study 完了以后发现，打退堂鼓了，因为成本很大，成本很重，那个可能比我前面烧的钱都还贵。对，那我觉得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就是那个念头，因为大概是4-5年前，当时硬件技术门槛很高，软硬体都是。
对。
可是到了2年前左右，就是急速的下滑，成本购置成本、建制成本非常非常低了。对，因为本来这个技术在电影、在动画制作就有的。
对。
它只是在移转出来或者在另外一个场域发生的时候，它需要一些试错成本，或者是它前面购置成本比较高。那我们就开始想说，那我们来try看第一个自己来做的，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找了一个我们认为有机会的，像用一个日本的中之人，就日本的演员去扮演这样的角色，然后尝试做这个 IP， 然后发现一试不得了，就是还非常的
疯狂，
对，非常不错。那刚好最近这几年推波助澜，就是日本有两间专门做这个主题的上市柜公司，一间叫 Cover， 一间叫尼吉桑吉，就是这两间公司都是以百亿的估值上市了。对，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会是一个创作者的新形态。那我们觉得有优势的地方是它的匿名度非常非常高。举例来说，假设我是 VTuber， 我可以完全是真面目的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过着自己的生活都不会被发现。对，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匿名度，而匿名性是我们一开始接触网络当中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我发言不用负责任
真的这很重要，
匿名性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对，
而且伴随着成名之后这个匿名性更重要。
对，
所以其实你看 J-POP 和日本的流行音乐，它其实有一个趋势是演出者开始不露脸，像 Idol 基本是你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
对，
然后有非常多的歌键是就是他的创作者是完全不真人事，是这样子。对，那这个状态下其实我们也更看好说，在未来不管你今天要谈的是 Metaverse 或者是未来的什么元宇宙，我们一直都觉得匿名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对，但现在创作者他其实是解决不了这个痛点的，因为 YouTuber 你红了以后就是你走在路上就会被认出来。
对，
像我拿个世界冠军，我走在路上1000啦也会被认出来。对，
现在也会啦，
很麻烦。那这个状态下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讲，反而这个是一个出口，这是一个我们觉得有蛮特别的一个市场利
基点。 对，我这样听起来，我应该听下来我觉得我真的更了解这个 VTuber 的这个部分。
对，
那我在想说，最近是不是有听那个，就是墨子这边有讲到说，接下来有一个 ACE 的展览在这一周吗？
对，我们墨镜这周有在南港展览馆二馆，11号跟12号，对，然后在南港展览馆二馆有办一个动漫创作展。对，那当时的动机其实有几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是就觉得自己跟这个题目就很有关系，动画漫画创作，而且我们其实有很多客户都是游戏客户，然后想说来尝试看看 这件事情，然后二来当然就是自己今年在公司上面有投资了另外一间公司，专门在做策展的，然后他上一个展也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就想说来试试看做动漫这个主题，同时也结合 VTuber 这个主题，因为 VTuber 的大型展会在台湾目前应该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应该没有。
对对对，因为大部分的 VTuber 展会都是以咖啡厅联名活动或者是一些见面会为主，那它比较 niche， 但同时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算是我们的一个尝试，但同时我们也非常的不成熟，因为有很多的决策是做不好的。对，那当然就是会被骂嘛，那没关系啊，被骂就站好，被骂就站好啊，对啊，
所以
我们还是抱持着比较乐观的想法，就是乐见这样的一个状态形成啊，而且我们就以前经验也告诉我们嘛，这档赚不赚钱其实其次，重点是要让人家觉得是有人愿意花这个钱做这件事情。对，因为就像我们以前做实况组一样，我觉得很多的行为真的不能够只看这个单点他在这个项目上面有没有赚钱。
对对，没错没错，我非常认同这个想法，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创造这个其实不是初衷，不是在于说要赚多少钱，而是真的是想要架构创造这个的价值，然后跟品牌。其实就是，
我这八年一直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感受是，你要做就想办法去做撞破天花板的事情。对，像 Lumi 必须说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策略一直都是挑战天花板，我们不一定会指望它得是最后收进口袋最多钱的 IP， 但我们希望它的所作所为都是大家看了会有印象感，像最近比较争议是群众募资啊， Lumi 第一档的 VTuber， 台湾第一档 VTuber 群众募资是我们家做的，我们是跟挖贝合作，然后当时的当时的专案金额应该是落在660多万台币左右，对，但最近被超越，最近被我们一个同行植物计划的Mizuki800多万，对，被超越，但没关系，至少我们还是第一家做的。
对，我觉得首创是最难的啦，因为其实有时候人家就讲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失败，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想太多，就是反正你只要做，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你就去做。就像刚刚那个 Moss 提到，就是撞破天花板，但是流血我们还是
对 对, 對，头会流得满头，
但是我们还活着，
对 对, 對，
还活着，所以有时候也不用害怕。也是比较害，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人可能会想比较多，但是一群人就是说团队当中一定会有，还是我觉得相信Moss这边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很多时候老板比较孤单，是真的。
没有，我团队也蛮受虐的，就是他们都知道我
愿意跟着你，
他们都知道我这个老板是我们团队很妙，就是我们不可能满足现况，所以我每一周可能上一周的决策这一周就会变。对，然后起初他们就会想说，啊，不是上周那样讲，然后这个礼拜要换，后来久了他们不会问了，
但是已经习惯了，
对，他们知道
这正常，
这很正常，就是以前大家会不解，就是你上次可能一开始上个月这样讲，上个礼拜这样讲，为什么这个礼拜又做不同方向，可是他们慢慢知道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就是要换，哎，我觉得有好有坏，
对，
好玩好处就是好玩，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阴晴不定的状态，对，然后这个就会好玩，因为其实我公司有很多人后来离开后，有在其他场合再遇到，他会觉得说，就是他现在的工作是不有趣的，非常不有趣，就是很制式化，然后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他没有那种创造感，
对
对，可是在魔镜里面会有，但缺点就是。你很多时候是白忙一场，
我懂，就是其实那是各种挑战，但是如果你愿意，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就会觉得没关系，就是反正有做过，努力过，
对，所以所有 member 现在在我身边，他更多的不会是抱怨我的变化，而是阻止我变化的太多，
太扭曲，
因为我会是蛮天马行空的人，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拉住我的角色，
这也很重要，
对，他们不是拒绝我往那边走，是拉住我，哎，你缓一下，想一下，再想一下，这个举动可能又要再赔很多钱，
对对对，哎，那我觉得刚刚讲这点，其实我觉得现在直播很多，像已经有直播的观众，一定有些是对创业或者想创业或者正在创业的人。其实刚刚听到就是刚讲往前冲，但是还是需要大家拉着。这过程当中，其实有没有想要给现在的想创业或是正在创业中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其实我觉得我领悟的很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不要怕失败，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讨厌学校的存在的人。就是这样讲很奇怪，就我自己是会念书的人，其实刚刚上一场的 Ricky 也是 对吧？對念清大，
清大
肯定是会念书的人。可是我指的不是说我们的成绩得多好，而是我们很早就知道学校给我的东西是不够的。对，我觉得这个不够很大程度起源于我小学是念自由班，可是我那个自由班不是只在学业上的自由班，而是它让我在小学的这六年里面学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我觉得它很大程度是一种启蒙，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就碰电机，可能就碰程式，可能就碰电脑，可能就碰水火箭，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从小就学很多可能小学生不会碰的东西。可是根本上我不是要来证明我多聪明，而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人生有很大影响。
对，
因为我不会拘泥于考卷上面给我的满足感，就是考100分，
那个，
对，考100分对我来讲那只是一个老师出的题目而已，那只是，啊，那是一个试卷老师出的一个题目，那能代表什么？所以我从小就不会追逐那一张考卷上面我需要考多少 分，而是我会去做我真的有兴趣的事情。我从小对英文超级没兴趣，所以英文我永远都不及格。我每次写都乱写，可是老师也对拿我没办法。可是我在我感兴趣的项目上面，我就绝对可以表现得很好。考卷不一定得好，可是我一定是有兴趣可以沉浸学习的。所以，但我发现，就像大部分的人，他其实是他得把那张考卷写好的。久而久之，他会发现他的人生，他渴望有一张考卷。他渴望，他是渴望。可是他发现出了社会，没有人给他这考卷，没有人。甚至上了大学以后，也没有人给他考卷。因为以前会要求你早上要到，可是上了大学没有人会要求你。
对，
所以开始翘课嘛，或者是被二一嘛，或者是被退学嘛。可是根本上你出了社会以后更不喜欢，因为工作哪里找，或者是我这样专业能不能 fit 进现在的社会，甚至我做的工作是不是社会主流期待的工作，不断的问号在自己身上，而这张考卷他只能自己写。所以一来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缺少自己写自己考卷的能力，二来是他不敢给自己考卷，
对，
他不敢，因为他只渴望写好别人的考卷。那这件事情他很大程度会牵扯到你创业上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犯这个错误，以及你愿不愿意犯那个错误。没有人喜欢失败，没有人喜欢挫折，可是创业是一个一直在拥抱失败的事情，一直
拥抱失败。
你得学会拥抱，你得学会跟失败共存，
去享受它。
就是我们今天在营运上可能会做5到10个决策，你也很自然知道这5到10个决策里面有一个重已经谢天谢地了。对，可是你必须很坦然的去面对这5到10个失败，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绞尽脑汁去想5到10个里面哪一个是成功的，不是。是你得去试那5到10个失败，
对
对，那5到10个失败你得在你能承受的范围里面，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赔钱，有的时候可能是赔了这个员工的时间，
真的，
甚至是他对你的信任，甚至是，可是我觉得当你慢慢的可以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记住的不是牺牲掉任何人，而是你要能够让他知道你的想法，跟邀请他一起让他做这样的尝试，对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样子吧，就是去尝试吧。而且我觉得，像我今年34，我相信有很多人比我更年轻。我觉得，像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工作年龄设定多久，我自己是一个把工作当生活的人。我觉得我活到60、70，甚至我双脚一蹬的时候，我都还在工作。可是因为我喜欢工作，所以
感觉出来
根本上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犯错。因为当你有了家庭，当你有了小孩，当你的双亲开始年迈的时候，当你开始要对很多很多你不想负责的人负责的时候，你再也没有机会去尝试了。对，
我觉得 Moss 刚刚提到很好，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个像 Moss 这么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哦，其实有时候看人家成功可能觉得很容易，但其实最重要你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困难，其实要多看人家他在成功之前到底付出跟牺牲多少，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经验的这种分享。那也非常谢谢 Moss 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回馈，那我想说呢真的很精彩，那我们也给 Moss 一个掌声，真的太厉害了。其实我觉得可以聊很多，还有很多，其实今天对，因为他从10个人到 到100个人，这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可以分享的经验。那我想说这也是下一次啦齁。那我们其实也跟大家预告说下一个我们的创客讲学堂是我们在11月8号的晚上7点呢，也希望大家准时收看，会讲说如何呢，有这个郑超元老师啊教你如何应对这个严肃的面试官，然后这个主题是探索职场的秘境，也针对说在职场上面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先不要害怕，
先做好心理准备，
先做好心理准备对，然后有个老师教你怎么做。那也很感谢我们新竹市政府劳工处也提供这么多的这么好的一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记得11月8号晚上好，晚上7点准时开播我们的创客讲学堂。谢谢 Moss， 今天很开心可以认识你，谢谢今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我们所有直播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记得呢还有在半小时多我们呢在下面只要完成3个任务才能够我们的直播抽奖，就是在我们的新竹市政府的青年发展站的粉丝专页按赞留言创客讲学堂，然后第二就是分享现在的这个直播，第三个步骤就是take 一位你身边勇于新创的朋友，让他呢能够在创业上面可以就是听前人的，
不这么孤独。
其实创业真的蛮孤独的，
对，
就是说有时候啦，就是创业一定会有遇到很多困难，不管是 Ricky 这边他在创业当中还在努力当中，还有我们的莫这边已经经历过很多要2-3波折了，
还有很多的挑战
还有很多挑战，但是我觉得他有个精神，创业在一个精神就是勇于挑战，不要害怕，因为呢害怕其实有团队，其实大家一起努力冲，有时候这是一个坚持，刚刚讲到坚持这个创业的最终达到那个梦想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才是真正的成就感。那我想说我们呢今天的这个新世代呢职场的这个勇士呢我们就到这个阶段，那非常感谢大家，谢谢。